好，打开你的圣经哈，你请你看那个但以理书。好，但以理书。我有做简报，但是假如你有圣经，就读你自己的圣经哈。OK，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呀？可以哈。哈利路亚。但以理书第一章哈。我们来读第一章的1节到21节，好，都翻到了吗？哈利路亚！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说阿们，准备好了没？OK，一起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交。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OK， 停在这里。那这个是一个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历史的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在犹大国哈，以色列他们有一段时间分成两半，以色列然后犹大，以色列在北边，犹大在南边。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亡国，被亚述帝国所灭掉。之后，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帝国灭掉，然后巴比伦帝国整个串起来，成为当时世界的霸权。在主前586年的时候，把南国犹大彻底的毁灭。在主前586年之前，有两次，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着巴比伦大军攻进到耶路撒冷，然后把里面的百姓。抓走了，成为俘虏，带回到巴比伦 的那个区域里面去。那这是其中的第一次。OK， 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这是巴比伦王第一次攻破耶路撒冷，把里面很多的人掳到巴比伦去。这一次包括把耶和华神的圣殿当中的一些器皿也带走了，然后把一些优秀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也带走了。把很多的人带走了。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在 OK， 来这个地方一起来，这是第四节对不对？第三节，好，一起来。王吩咐太监长亚士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就懂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就是巴比伦人的文字语言。OK， 接下来继续往下讲。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换句话说，巴比伦王想要用这批青少年，那这些少年人哈，你不要想说少年人多大啊，不大，他们据研究大概在14到17、18之间，大概就是这种青少年的年纪。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这种年纪的？这么多 啊！你看18我也举手，请放下来。这个老梗还在用。好，来继续啊。OK， go on。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换句话说，太监长帮这四个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改名字。好，等一下会解释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哈，帮他们改了名字。好 ，OK， 再来 go on。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先解释一下，这里为什么说这个巴比伦王吃的东西、喝的酒会玷污他们呢？至少两个很可能的原因。第一，假如你了解犹太人的饮食习惯，有些东西他们不吃的，好比说他们不吃猪肉，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再或者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利未记里面有提到有些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不要吃，因为这个吃了对你们不好，这是不洁净的。其中一种叫猪，好，那你们不要紧张，你们现在吃了，好，还是吃了 ，OK 了哈。好，但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就有压力了，你吃猪肉你就有压力了哈。但还好你不是犹太人，阿门。感谢上帝，我不是犹太人，感谢上帝，我是台湾人。照吃， 主啊，可是巴比伦人管你猪肉、鸡肉、牛肉、羊肉、鸭肉吃，所以呢，其实他们会送上的食物，有些东西其实是跟这个犹大人的规矩是违反的，这样可以了解吗？那么，当他们假如被逼着要吃的时候，或者他们在这种压力之下而吃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违背了他们所领受的神的律法，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会感受到一种在上帝面前的亏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些饮食通常都是拜过的，通常都是祭拜过的。也许你会奇怪说，祭拜过有什么关系吗？那我讲一点点圣经的观念给你听好不好？圣经的观念是这样，那有机会我细细的跟你查，但是我先简单的提一点。在圣经里面提到献祭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是会跟献祭的对象发生一种属灵里面的连结，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每个在最近常常在讲竹坛献祭，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没有要去搬砖块啦，然后杀牛啊、杀羊啊，来然后烧啊献祭。我们没有搞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新约时代献祭的重点。好，我们都慢慢知道了，对不对？那过两天我会再跟您谈细一点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当你在那里操练竹坛献祭的时候，有多少人，你开始就在那些过程里面，你真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在你的身上。把你的手举起来。举高点，举高点，举高点，耶、yeah, ！感谢主，请放下来。你发现这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当你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你跟献祭的那个对象就会产生一个连结，所以它不单只是一个宗教的活动而已，它不单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今天为什么他们不吃？其实有一个原因，因为当献祭的时候跟这个祭拜的对象有一个连结，那么通常。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这样的例子，那这也是很多，其实假如你是民间信仰的背景出来的，你就懂我一下讲的东西。通常我自己这种背景出来的，假如我们拜了之后，然后供桌上的东西撤下来，就会说啊，大家吃，那个表示我们在跟那个祭拜的对象有 fellowship， 这样听得懂吗？表示说我跟那个祭拜的对象其实有一种团契，有一种彼此的分享，有一种连结。这个其实就是献祭啊，阿们，可以了解吗？所以问题来了，但以理知道这些事情，他其实知道这些巴比伦王所拜的，他们所吃所喝的，其实是跟他们所祭拜的那些神明有一种关联在那里，所以他面对一个抉择。你可以改我的名字，你可以把我抓来，你可以叫我学你的语言文字，可是我不想跟你的神明有关系，可以了解吗？到这里可以了解的请举一下手。 OK， 你可以改我的名字， OK， 让你改，你叫我王八都可以，你践踏我也可以，你羞辱我也可以，你把我当作奴隶也可以，对不起，我不要跟你的神明有关系，因为那个我知道我的祖宗以色列人犹大人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得罪了上帝，得罪了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以至于我们现在落到亡国的地步，所以他决定不要。好，我们往下看，我们再从这里来，但以理一起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的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好，这个懂哈，向上人头就会被剁掉哈。再来继续。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 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我要邀请每一个人放声出来念，好不好？好，来继续。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因你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带利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你的圣经，假如你是教会的圣经，写古列王哈，那是同一个王，只是这个中文的版本比较新的，有一点点在名字上的根据那个音去做一点调整哈，所以其实是同一个王。那我们来看，从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两个国度。第一个国度是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这些被掳掠的以色列人，这些被掳掠的犹大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盟约的关系，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有一个特殊的连结在那里。这群百姓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其实是象征着上帝的国度。上帝其实一直渴望一件事情，他要在人的当中透过他自己的掌权来祝福全地的人，所以他在地上拣选了这个国度叫以色列。以色列国其实它代表着，它象征着神的国度。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国度叫做什么国？叫做巴比伦。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是将以色列人、将犹大人掳掠囚禁的那个国家。谢谢。神的子民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被掳掠，他们被囚禁，他们成为阶下囚，他们成为奴隶，他们的遭遇是不好的，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他们面对很多让他们痛苦的事情。在这个巴比伦里面，其实也代表着一件事情，是一种抵挡上帝的价值系统。它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价值系统，跟神的国度是敌对的。以色列的百姓，上帝告诉他们说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巴比伦说 No, 到处都是神明啊，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说要爱人如己，这是上帝讲的。巴比伦人说 No, 谁的拳头大谁就做老大，谁的枪杆粗谁就打胜仗。巴比伦是当时有名的残暴的一个帝国，他们的军事力量吃遍了当时各个国家，南征北讨，把许多国家打得七零八落，到处去掳掠杀害，这是当时的巴比伦。事实上，这象征一种抵挡神、抵挡上帝的价值系统。这两股势力，上帝的国度跟这个世界的系统，跟这个抵挡神的系统是对立的。好，那么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巴比伦里面。其实你看到一件事情，就像这里所讲的这句话，是神的子民生活在一个什么光景里面？生活在一个抵挡神的世界里面。以色列人、犹大人生活在巴比伦的当中，其实就是神的子民生活在一个抵挡上帝的国度里面。神的子民生活在一群抵挡人、抵挡神的人当中。神的子民生活在一个抵挡神的世界里面。年轻人，这是不是你的遭遇？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一个接受耶稣的人，或者你至少是一个觉得耶稣还蛮不错的，你想要来看看的。我们当中有人接受了耶稣，有的人在学习跟随耶稣，有的人也许你还没有真的接受耶稣，但是 你也觉得耶稣不坏，至少不会把你吃掉，充满了慈爱，这里的人蛮和善的。好，所以 你也来，你持续不断的来。可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讲的东西， 在世界上好像是另外一个东西。有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学习的，好像进到你的学校里面，回到你的家庭，回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世界，回到那个人群的当中，你会发现哇，压力很大，为什么在这里跟那里差那么多？有这种感觉的心理剧种。 OK， 请放下来。你发现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抵挡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生活在一个抵挡神的一个世界里面。弟兄姐妹，整个台湾也是这样，台湾没有什么大的逼迫，可是台湾有一种压力。虽然没有人拿着刀架着你的脖子说信耶稣吗？你信耶稣我就把你干掉，你信耶稣我就把你宰了。 没有，有的地方是这样，有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台湾没有。可是呢，台湾有一种压力，仿佛你进到你的班上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要吃饭 中餐到了要谢饭祷告，有的时候就这样谢饭了，就这样眼睛闭一下开始吃，有谢跟没谢差不多啊，连讲谢谢两个字时间都不太够，压力很大，对不对？有感觉过这种很多耶。请放下来。好像信耶稣是异类啊。我相信台湾有一天会翻转过来，我相信有一天台湾信耶稣是王道。阿们。我们的现状里面，年轻人，我们常常一个感受就是，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学这些，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领受，在这里祷告，然后你回到你的家里面，你的家里面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可能不来教会的，可能你进到你的班级里面，可能这里面很多的人是 不认识耶稣的，你去工作，你去打工，你觉得你这个班，你这个职场上面很多人好像他们都不相信耶稣的，所以哎，你发现他们有问题了，你发现他们有困难了，你在这里哦，大家都 holy holy 蛮不错的、啊、有困难是不是好彼此代祷、哦、祷告下去，哇，神迹发生了。可是你回到你的家，你爸爸生病了，哎呀，我要为你祷告吗？回到你的班级，哎，那个人哈欠了，或者那个人哇、哦、最近很down，你们都懂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好像有一种潜在的压力，我们虽然没有刀剑的逼迫，但是我们有一种属灵的权势在压迫我们，让我们不敢开口说，嘿，我有一位全能的真神，我为你祷告，他会为你行大事。阿们。你发现我们有这种问题呀、啊、因为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抵挡神的国度里面。在现在台湾的上空仍旧是一种抵挡上帝的权势在那里。很多时候我们也面对这种东西，有时候这种煎熬，有时候这种挣扎在你回到家里面就开始，在你进到学校就开始，在你进到你上班的地方就开始。有的时候这种挣扎跟煎熬在你走出会堂就开始。你发现我们就活在一个抵挡神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巴比伦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层面，有一些以色列人，有一些犹大人在当中，或者说绝大部分，几乎是每一个人、啊、他们都经历折磨，经历苦难，经历搅扰。他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些奴役，他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些压制，可能面对的是一些痛苦，可能面对的是患难，可能面对疾病，可能面对一些折磨。这是巴比伦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也在面对一些这种患难，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这种压力觉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我们面对疾病，我们面对一些困境，面对一些沮丧，面对一些痛苦，面对一些我们觉得改变不了的情境，觉得好像说哦，为什么就是这样又来了。当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就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出来。有时候我们就开始想，神真的爱我吗？不然我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的患难？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为什么这么多的麻烦？这些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欺压之下，有许多人是这样子。可是有另外一批人，巴比伦给以色列跟犹大人当中的某一些人另外一种待遇，就好像 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给他们一种特别的待遇。这个待遇是什么？让他们舒服，让他们吃饱饱，让他们睡得好，喝得好，喝得开心，喝得爽快，让他们过好日子，然后让他们进到一个属灵的沉睡里面。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有什么想要的达不到呢？欲望很容易被满足。在他们的中间，可能有的人谁大我大，当然是自我比较大。刺激让你的成就感起来，让你成就感起来，你喜欢我就给你，因为你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们有些人可能从小在家里面爸妈就是这样把你养大的啊，所以到现在就是娇生惯养，碰不得啊，没有人可以讲你一句不好啊。好了，没有，这种人不在我们这里了，都在外面啊。假如你是，赶快悔改啊！讲不得，你自我这么高大，这么高大，你等到进到社会里面去哦，社会的人修理你。青少年早点学谦卑，不听，不好意思讲老人言，不老不老。听懂吗？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培养你的自我啊，高抬你的自我啊，越捧越高啊，越捧越高啊，你要什么都给你啊，啊，爸妈简直就在你的面前屈膝下拜。不要这样啊，好像全世界都要围绕着你转。有的人价值观、价值信念已经不断的被扭曲。不断的被扭曲，不断的被扭曲。有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整个道德是越来越松散，越来越堕落。他让你舒服，他让你舒服，让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有，让你的情欲被刺激、被满足，不断的供给你，不断的供给你。到后来，其实进到一种光景，你需要神吗？其实我也不真的需要神，因为我这样也过得很好。弟兄姐妹，其实这是撒旦的诡计。巴比伦其实代表着一股黑暗的权势，这股黑暗的权势在上帝的子民的身上做两种事情。第一种事情就是前面的这里折磨你、苦待你。我要讲，在台湾我们比较不是刀剑的这种苦害，可是在台湾有的时候很多人落到沮丧、落到灰心、落到挫折、落到忧郁，有一些困难突不破，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上帝，你还爱我吗？有另外一种黑暗的权势在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什么什么我都给你，你要的我都给你，你要的我都给你。然后有一天你就说：好，我没有上帝也过得蛮好的。可是当神的子民落到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问题就持续的会越来越大。在这四个人的身上，发生一件事情，巴比伦人改了他们的名字。但以理原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换句话说，我的生命要对上帝负责，我这个人的生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因为他是我的审判者。有一天我要站在上帝的面前交代我的一生。我现在讲的不是笑话，我现在讲的是圣经上的观念，圣经上的启示，圣经上真的是这个观点，上帝是我生命的审判者，有一天我需要在他面前交代我一切所行的，因为他是审判我的上帝，所以我的生命需要面对他，需要去想我怎么样按着他所要的去面对我的每一天，面对我的人生。可是他的名字被改了，他被改名叫伯提沙撒，意思是什么？是马杜保护他的生命。这个马杜是什么呢？马杜其实是巴比伦的偶像，是一个女神，据说，据研究。那么马杜保护他的生命，意思就是说，那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生命的安危，这个人生命能不能平安，是他们说是马杜在保护他的。他把他的名字改了。好，哈拿尼亚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施恩连续。换句话说，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是那位赏赐各样恩典的源头。 这不就是我们在宣告的事情吗？也是我们在经历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他的名字被改了，他被改名叫撒德拉。撒德拉意思就是说 我怕马杜，意思就是我敬畏这个偶像，我惧怕这个偶像，我不敢得罪这个偶像。你仔细听听看这种名字哈，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就是台湾社会的东西？有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弥漫着一个现象？台湾社会弥漫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今天真心信耶稣的人当然会敬畏神，也会某个程度的惧怕神，因为知道上帝是审判者。但是基本上信耶稣的人，你真信对了，你会活在长久的平安跟喜乐里面。阿们。你信耶稣只要信得很不快乐，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一定有些东西是需要调整一下，以至于你可以活在上帝所命定的平安跟喜乐里面。可是你注意看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在拜偶像的人，常常一个现象，我没有批评哈，因为我自己从这个环境出来的，所以有一点我看得懂。常常有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哦，就怕少拜了一尊，就怕少拜了一个，听说哪一个灵赶快再去，听说哪一个不拜会出事情，就赶快再去，就怕少拜一个。然后呢，出去旅游的时候有庙必拜，逢庙就拜，从台湾的拜的还不够，去泰国玩连泰国的庙都要再拜，去日本日本的神社要拜，去韩国韩国的庙也要拜，去哪里有庙就拜。台湾人啊，很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怕那个神明，怕那个偶像，怕我不给他保护费他会找我麻烦。像不像？像不像啊？像吗？很像耶。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叫米沙里，意思是说谁是这句话有点拗口哈。Who is what God is？ 意思就是说谁像神那样，或者说哪一个人，对不起，谁哈，这字是谁，谁属于这位神。换句话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到底有哪一个人是像神。这个意思是说没有人像神，他是那位独一的神。还有一个意思是说到底有谁是属于神，意思就是说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单单的归属于他呢？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爸爸在为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心愿，我的孩子要单单分别为圣，归属于神。阿们。可是他的名字被改了，他叫米，他被改成米撒。米撒的意思就是说 I'm worthless， 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觉得你自己没什么价值？不要举手了，点头就好了。不错，你们都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感谢主哈。还有一个人叫亚撒利亚，意思是耶和华已经帮助，耶和华已经施恩，耶和华的祝福恩典帮助已经来到了。可是他的名字被改了，他被改成叫做亚伯尼哥，意思是什么？是尼波的仆人。尼波跟马杜都是巴比伦的偶像，换句话说这个名字在宣告说这个人是服侍尼波的，是服侍那个偶像的，这个人的生命是属于那个偶像的。台湾的社会也很多是这样子啊，有一些人从小就被送给某一些偶像做义子。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以前我的爸妈，我的爷爷奶奶把我归给某一个庙里面的偶像做义子。还好我信耶稣了，我跟他有什么相干啊？我奉耶稣的名断开这一切哈，我是属耶稣的，阿们。那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会看到说神是我的审判者，耶和华施恩连续在我的身上，我是属于神的，我要像神一样。然后呢，他是帮助我的，他是改变我的，他是恩待我的。但是这个世界要告诉我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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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其实这个偶像在保护你的生命啊，我怕这个偶像啊，所以 我要活在惧怕的当中，免得少拜了一尊哈。这个我的生命其实烂得很啊，没什么价值。以前有人取名字叫蒙奇啊，有没有听过蒙奇啊？往事蒙，你们真的没有听过蒙奇啊？有没有听过蒙优啊？你们这么样哦， 什么叫蒙奇？蒙奇就是青菜奇奇的，随便养一养，反正它没什么价值，能养大就养大，没有办法把它养大死了也没关系，叫蒙奇啊，蒙忧啊，类似这个意思。这其实人的生命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的被重视，是没有真的被看重的。改名字有什么大不了？现在我也去可以去改啊，户政事务所只要有同名的或者名字不雅就去给他改一改啊。哦，不，不是这样，改名字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你知道吗？上帝透过名字其实会带来很多的祝福的。所以假如你今天有一天你自己结婚哦，有孩子的时候哦，你名字不要乱取啊。我知道你绝对不会乱取嘛，对不对？你一定会好好去想要取一个名字。可是假如你是神的儿女，有一天你有自己的孩子，神给你产业，你要去祷告问神给这个孩子什么名字，因为神会透过那个名字去祝福你的孩子。太下面了看不到所有你看到这里，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有这里面所谈到的，神是我的审判者，耶和华施恩连续，谁是属于神的？耶和华是那位已经帮助我们的神。所有这一切的名字其实都是根据上帝的话语在建立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阿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常鼓励你的，为什么你要多读神的话？因为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你会发现，原来我的生命有多少的价值，原来我的生命有多么的美好。我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建立对自己生命的认识。年轻人，你要这样子做，否则你若是不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去建立你对自己生命的见识的那样的认识，那么你就会落到一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呢？就像巴比伦对这些人所做的，改他们的名字，透过世界的系统想要建立这些人对自己的认识。换句话说，巴比伦想要做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什么？把他的名字改掉，把他整个里面的价值系统都改掉，把他里面的整个的那种信仰信念全部都改掉，重新的告诉他说，其实你是谁。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世界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讲你没有从神的话语里面大量去吸收，以至于你认识你在神的眼中是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生命，你就会被世界告诉你说，年轻人，其实你是这个样子。到这里可以领受了，请举手。 Amen， 请放下来。这是一个严肃的时刻，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天多少时候我们都在接受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可是其实我们里面不真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高到一个地步，虽然我们落在罪恶过犯的当中，走向灭亡的路，但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把我们救赎回来，上帝用他的独生子耶稣的性命来换回我们的性命。请问你，我们生命的价值有多少？你可以算得出来吗？我算给你听好不好？我算给你听哦。今天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到百货公司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你决定掏腰包把它买下来，你会怎么做？你看看它的价钱，看看它的价钱之后，你就想，哇，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这个东西你的估计大概值300块，可是它的标价是700块，你会不会掏700块去买？会不会？应该没有人会吧？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喜欢笔电的？有没有人不喜欢的？喜欢的点点头，点大力一点。梦寐以求有一台笔电多好，对不对？好，那我们用笔电来讲好了。你把这笔电的配备算一算，哇，这台笔电 i5 的呢？哎，知道什么叫 i5 的吗？我最近才知道了，那个是 CPU 的结构啊，是吧，汉姐？耶、欸？哦，建祥知道是吧？建祥，哎、欸，你是 i3 的是吧？反正简单讲，那是一种 CPU 的运作的结构。 你的笔电，你的 CPU 假如是 I 开头的，哇，那不得了了。你把配备算一算，算一算，发现，哇，这台笔电，你去看一算，哇，标价22,000，可是你看一看觉得，哎，我跟你讲，我去网路上看那台价钱，我通常看到都27,800，哎，那请问你？你会不会花27,800去买那台你觉得22,000的东西？会不会？会的请举手。你们没有听懂啊？还是你们睡着了？沉睡的灵离开。我前一阵子在 Costco 看到一台电脑，啊，这是真的啦，这不是比方了，这真的。我看到一台电脑，我看一看就蛮喜欢的，那喜欢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家现在只剩一台电脑，一台电脑三个人要抢，我不跟他们抢，因为有这个，就是教会有配给我一台电脑，因为公务的使用，那台电脑就是我专用，那剩下一台小笔电一零姐，然后三个人抢着用，所以呢，那我们家电视又一台接着一台挂掉，因为都旧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我们看到一台那个叫 Top PC， 啊，它那个是触控荧幕，23.8寸，够大吗？23.8寸触控萤幕，然后可以在那边翻啊翻啊翻啊，点啊点啊，这样哈，然后 all in one， 液晶萤幕、触控萤幕的后面，整个连在一起的，所有东西全部连在一起，所有东西全部在一台里面，这样听得懂吗？不用那么接线接来接去，我很讨厌接线，可是又不得不接线，可是有一台这种什么都有的，哇，赞！然后他又给你一个无线的滑鼠、无线的键盘，哇，都不要线，赞！我喜欢这种不用线的。哎，看价钱，哇，不得了！看那个价钱，我看一看，28,000有找。我想说，哎呦，因为我看看配备觉得还不错，我就想说好，我来问一下。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一查不得了，我看到的价钱都是30,000起跳的。你猜我会不会去找那个30,000多的管道？你一定不会啦。同样，你今天去买一个东西，只要它的标价你觉得不到那个价值，你会不会花那个钱？不会的。这个东西标价700块，它你觉得它只有300块，你绝对不会掏700块钱去买它。你会想办法杀价，对不对？杀到你觉得好了，就算300块买不到，350，大家来拼嘛，看谁熬得久。我们心里面都在算计这个东西的价值到底多少，我们觉得划算才会把它买下来。才付上那个价格。阿们，你知道当上帝看见你要拯救你的时候，他所付出的价格是多少吗？他付出的是他儿子的生命。换句话说，当他看见你的时候，他盘算一下，他觉得值不值得？他觉得值得，花下去。他用他独生儿子的生命来把你生命换回来。请问你的生命的价值高不高？够高吗？高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弟兄姐妹，假如你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建造你对自己的认识，去建造你生命的价值，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你的整个生命会充满着荣光。不论这个世界怎么说你，不论这个世界怎么看你，不论这个世界怎么贬义你，没有关系，我知道我是谁。我了解我是谁，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里面说我的生命是这么的宝贵。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知道我的一生要对谁负责，我知道我的一生要往哪条路上去奔跑，因为我里面的价值信念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但是年轻人，假如你不是泡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建造这一切，那么其实常常我们就落在世界告诉我们我是谁。世界有时候不是直接告诉你说你是谁，小猪你就是这样而已啦，不一定是这样跟他讲。可是有时候世界用一个氛围告诉你说你没有那么好，你烂透了。有的时候我可以讲一点点你那个被拉去弹琴的事情吗？可以讲一点吗？我讲一点点好了。我们小猪他被学校的老师 叫去跟老师一起演奏。那一个学生假如可以被叫去跟老师一起演奏，那代表着什么？就代表着至少还可以搭在一起嘛，对不对？可是呢，老师一直告诉他说你很烂。世界上就是这样，一面想要用你，一面告诉你你很烂。巴比伦人一面想要用但以理跟这几个人年轻人，一面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奴隶，我给你吃的，你的生命很 low。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他不是直接告诉你你很烂，可是他就用一个气氛把你包围起来，你渐渐就觉得对，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好像小媳妇儿一样，我畏畏缩缩，我不敢向前，我缺少自信，我不行，我这个不行，我这个不行，我吃这个也痒，我吃那个也痒，我什么都不行。这个世界一直在告诉你，一直在告诉你，一直在告诉你，年轻人，你是神的儿女，你要留意你的信念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我们说上帝对他的百姓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同时我也要告诉你，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一个计划，要不要听？要啊，看清楚哦。上帝对我们的一生有个美好的计划，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都不断的在了解，在明白中。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一个计划。这计划至少包含四个部分，好像我们在讲思虑一样的。思虑，第一律说神爱你，第二律讲说你有罪，第三律讲说耶稣为你死，第四律讲说信耶稣啊，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一个新的开始就开始了。上帝对你的计划不止这样，有更多，但是这个世界对你也有一个计划，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你远离上帝。这个计划让你远离上帝，透过患难让你越来越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爱你，透过舒服的日子让你越来越觉得我没有真的那么需要上帝了，我这样也可以过日子，我这样也不错。这个世界不断的想要让你远离神，远离上帝，透过什么？他重新告诉你你到底是谁。其实你不是上帝所说的那个样子，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其实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当你真的接受了世界对你这个人的看法，你就会越来越去做这个世界要你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年轻人，落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的纠葛当中，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听这个世界提供给他们的歪七扭八的情爱流行歌。你越听，你越听，你越听，你就越接收进来。对，这样才叫做爱情，不爱到死不痛快。爱情就是要凄美一点才叫做爱情，要就是要像罗密欧朱丽叶那样啊！你这个你们不流行了，你们流行别种版本哈、啊，你们流行铁达尼那一招是吧？这样，我们一直接收这些，接收这些，接收一些，然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念重新被塑造。我们就去符合那种爱情故事，然后我们就远离神了。这是世界对你的计划的第一招，让你远离上帝。用舒服的日子让你远离上帝，用患难让你远离上帝，用改变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来让你远离上帝。还有第二招，第一招还小 case， 第二招更厉害。第二招是什么？就是让你跟世界一模一样。第二招 就是让你跟这个世界同化在一起，没有什么分别。你很多的想法跟这个世界流行中有没有两样？老实讲，我们都一直泡在这个世界的学问里面，对不对？你每天读圣经的时间多呢，还是读课本的时间多啊？都不多。你好意思讲？啊，诗恩哥，其实我好久都不读书了，我都看脸书。我们一直泡在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资讯里面，我们一直浸泡在这个当中，我们浸泡在这个世界流行的东西里面，我们浸泡在这个世界的学问里面。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跟那些还不认识人、还不认识神的年轻人一模一样。不是长相啊，不是长相，是你的观念，是你的价值观，是你里面的信念，是里面很多的观念想法都很像，都一模一样。这个世界会做的事情你也照样去做，这个世界会扯谎我们也扯谎，这个世界落到一种情绪的发泄我们也落到情绪的发泄，这个世界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我们也照样用，这个世界怎么在人际关系当中去操控去掌控我们也照样用。然后我们说我们自己很有智慧，很有手腕。世界有一个计划，除了让我们远离上帝还不够，要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没什么两样，以至于你跟你的同学在一起，跟你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觉得基督徒跟我什么不一样啊，都一样嘛，都差不多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两个耳朵，鼻孔一律朝下。我告诉你，神的儿女就算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两个耳朵鼻孔一律朝下，我还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讲太快差点讲错了。我还是不一样，因为上帝要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一群属他的子民，他要重新的塑造我们的生命。可是这个世界要让你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没有两样，到一个地步，这个世界有没有你，你的班级有没有你，没有差，你的公司有没有你，没有差，你的家庭有没有你，没有差，因为你跟他们一样。这是这个世界对你的伟大的计划的第二部分。还有第三部分，要听吗？更狠哦！当你跟这个世界没有两样的时候，这个世界很轻易就可以夺走上帝对你的命定跟计划，轻而易举的就把它夺走，因为你在他们当中完全发挥不了任何的影响力，你还是被人家影响来影响去的人。这只是第三招，还有第四招，第四招更狠，要听吗？你们不想听了对不对？到这里已经够可怕了，还有更可怕的。有，要听吗？我要看咯，不要吓到。有一天，假如我们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假如我们已经远离了上帝对我们的命定跟计划，其实有一天我们会跟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背后的黑暗权势一同受到审判。你想想以色列人犹大人在巴比伦帝国里面的遭遇，那些跟在巴比伦的潮流里面的，那些跟在巴比伦的风俗里面的，那些整个被巴比伦同化的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远离了上帝，他们跟巴比伦人没有区别，整个生命的光景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上帝原本让以色列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灯台，要照亮黑暗的世界，让万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就知道有一位独一的上帝，然后会来寻求这位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可是当这些人一再的被同化， 被同化，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就完全发挥不了他们留在地上的作用。有一些犹大人，有一些以色列人，就跟着在巴比伦毁灭的当中一起毁灭。年轻人，这个世界对你有一个厉害的计划，他要让你远离神，他要让你跟这个世界没有两样，然后他轻易的就夺走上帝对你生命当中的计划跟命定。之后还有就是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你跟他是在一起的，因为你一直跟他是在一起的，你从来没有逃脱过他，你早就被他抓回去了，被他压在脚下。所以最后上帝胜过仇敌这件事情我们都同意，对不对？阿们。上帝有一天要审判黑暗的权势，阿们。可是只要你是被他抓得紧紧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跟着他一起被打呀。这是这世界对你的伟大的计划。有许许多多的以色列跟犹大的青少年被带进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可是只有四个人做出了一个选择：我不要被玷污，我不要被同化，我不要跟巴比伦人一样。你可以改我的名字，你可以践踏我，你可以羞辱我，你可以看我如同奴隶一样，你可以恶待我，但是我不要跟你一样，我就是跟你不要一样。年轻人，这个世界也许可以给你很多的压力，可以给你很多的困境，可能可以打击你，可能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引诱你，让你上钩，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有许多的青少年被带进到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在那里开始享用美食，开始吃巴比伦王所吃的，开始吃那些好吃的牛排、羊排、猪排、鸡排、鸡腿、鸡腿排、去骨鸡排，好吃啊，おいしい啊，讲到都流口水了。哇，喝酒，台湾啤酒上青啦，再来一罐青岛啤酒，再来一罐 Budweiser， 再来一罐 Heineken。哦，生啤酒更好喝啊，再来一罐 Whisky， 再来一罐 Brandy、啊、喝啊，一模一样。有许多的人就沉醉在世界的洪流里面，但是年轻人，你在哪里？你的决定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来，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的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决定要跟世界不一样，而上帝纪念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后来上帝把他们高升起来，他们在巴比伦王的面前显出他们的卓越，那是上帝加给他们的，显出他们的聪明智慧，那是上帝加给他们的，显出他们的敬虔，那是上帝保守他们的。到一个地步说他们的聪明智慧比所有巴比伦厉害的人高十倍，甚至但以理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个塞鲁士王已经不是巴比伦了，已经是到下一个王朝，是波斯人的王朝，改朝换代了，但以理还位居高位，因为他决定成为一个不要跟世界一样的人。但以理书第二章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什么事情呢？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他做了一个梦之后呢，他就觉得很烦。他起来之后，就把这个巴比伦城里面所有这些 智慧的人，这些用法术的，这些各样的当时的这些所谓的智库全部找过来。找过来之后就刚跟他们讲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要把梦是什么还有梦的意思是什么告诉我。这些人听了就傻了，王啊，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把梦的意思告诉你。王说 No 梦我忘了，你们把梦告诉我，然后把梦的意思告诉我。这些智库说，王啊，你发烧吗？哪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玩的啦，只要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把梦的意思告诉你。王说，我就知道你们要跟我玩这一招，只要我把梦告诉你，你们就随便编个东西告诉我，我就知道这就是你们的招数。我给你们几天，只要你们讲不出来，全部杀掉。哇，他们吓坏了，因为这个王就是这么暴躁，他决定了就真的要照做。所以王的这个贴身的侍卫长就开始去行这个命令，准备要在巴比伦城里面开始抓人。就有人去敲但以理他们家的门了，叩叩叩，但以理在吗？哎，但以理在吗？在啊，他跟他朋友刚好在聚餐啊。没有啦，圣经上没有讲他们在聚餐。不要跟世界一样，阿们。就来找但以理，但以理说，为什么这么急迫呢？这个护卫长就讲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以理说，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去见王。来，一起来念。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跑去见巴比伦王，说：王啊，你给我一点时间，你给我几天，我一定可以把梦的讲解告诉你，我一定可以把梦跟梦的讲解告诉你。你觉得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把握？你觉得他没有把握的请举手，你觉得他有把握的请举手，请放下来。你怎么知道他有把握？他敢去见王，是不是绝对不是只是拖延之计，对不对？拖延的战术，然后争取三天酸。不是不是不是，他们真的去祷告，你就知道他其实有一个把握，只要我去祷告，神会给我答案。阿们。哎，可是年轻人，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啊？今天一个麻烦来了，一个困境来了，你有没有一个把握说，给我时间，我去祷告，上帝一定会告诉我怎么解决？有没有这个把握？好像没有哎。哎，差别在哪里啊？平常你需要跟神有一种紧密的关系。你平常跟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你才有办法在一个压力在危急的当中，你全心去信靠神，去经历上帝的工作。你平常真的在神面前是那样的去经历他，去信靠他，去跟他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你平常在你的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去依靠他，去求告他，你才有可能在一个那么紧急的光景当中，那个是一个要命的光景当中，你勇敢的站出去说，给我时间，我的上帝会告诉我怎么解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操练。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但以理、哈拿利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牧师，他们都是忙碌的行政官员，他们是忙碌的公务员。那个时代的公务员跟现在不太一样啊，现在也是有很忙的公务员，现在有非常尽责、非常尽责忙碌的公务员，也有装忙的公务员。在当时是日理万机的公务员，真的，他们是负责全国性的事务啊。底下一堆幕僚，底下一些官员，他们发呆打混，底下就晾在那边的， 他们不是这种人的，非常的尽责，非常忙碌的，可是平常跟上帝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就显出功效来。年轻人，你愿不愿意给你自己的生命一点点的挑战，好好的建立跟上帝的关系？拍拍旁边的人，跟他讲说，平常好好建立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来念一下这段话。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因为但以理后来真的跟他讲了，跟他讲说，你的梦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梦到一个大金像，头是怎么样的，你梦到一个像，头是金的，然后哪里是银的，然后铜的，哪里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有一块石头打过来，整个就散掉了，然后那个石头开始变大，把整个天下都充满了。尼布甲尼撒吓呆了，对，这就是我做的梦。然后但以理就跟他讲，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但以理说，你既然能够显明这个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一个在神面前不愿意让自己被这个世界同化的人，神就有可能透过他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主，能够解决一切人的手不能够解决的艰难。阿们。但以理书第三章，一起来念。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然后这老兄干了一件事情，他号令全国，至少在巴比伦省的那个方圆，所有的官员百姓聚集过来，我这边乐队一开，开敲开吹的时候，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假如不拜就丢到烈火的窑中去。果然聚集了所有的文武百官，所有的这些人重要的人物都来了，号角吹起来了，各样的乐器吹奏起来，所有人都拜，就三个人站得直直的，是谁？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三个人站得直直的。然后就有人来告状了，说，王啊，你不是说乐器弹奏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拜吗？而且不拜的都要丢到火窑里面去。王啊，有三个犹大人，他们不听你的命令，他们胆敢不听你的命令，违抗你的旨意。王一听就哈，岂有此事，就把这三个人叫过来说，我再给你们个机会，我再吹一次，让你们可以准备一下，我再吹一次，你们就给我拜，假如不拜我立刻把你们丢进去。然后一起来念。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人说，尼布甲尼撒王，这件事呢免谈。王啊，这样子，我们的神他有办法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有办法把我们从你的手中救出来，就算你们要杀我，来啊，就算我的神没有救我，即或不然，就这个意思啊，就算我的神没有救我，我也绝对不会拜你的神明，也绝对不会拜你所立的金像，我绝对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我绝对不要屈身在这个世界的文化之下，我绝对不要屈身在这个世界所给我的压力之下，我绝不。王说，好小子，把火窑加热7倍，然后呢把这三个人丢进去。然后圣经上这样形容，因为那个火太烈了，把这三个人丢进去的人也一起被烧掉了。 把他们抬进去的这些都被烧死了。结果这三个人进到烈火的窑中，开始在里面散步，然后刚好有一个窗，尼布甲尼撒就看到说，那三个人为什么在里面走路啊？没死啊，把他们丢进去的都死了，他们怎么没死啊？而且还看到第四个，看到上帝的使者在那里保护他们。这个世界可能可以夺走我所有的一切，但是没有办法夺走我对神的信心跟依靠，也没有办法夺走我里面分别为圣为上帝而活的那个决心，除非我自己放弃掉。年轻人，请你仔细的听，可不可以请你看我的眼睛？虽然我没有办法一次看这么多人的眼睛，但是请你们看我的眼睛。这个世界会想办法夺走你的一切，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走你信靠上帝的心。这世界没有办法夺走你里面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上帝为他而活的心，除非你自己放弃掉，除非你自己丢弃掉这个东西，否则上帝一定能够保守你。这三个人在神面前坚定他的心志。我们一起来读，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一起念来，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邦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这些年轻人在上帝面前的坚持，一次又一次的坚持，让这个世界看见这位神的特别，这位神的权柄，这位神的大能。年轻人，你愿意这样子吗？后来但以理书第四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尼布甲尼撒因为自己的心高气傲，结果上帝刑罚他，他有七年的时间得了一种怪病，整个人好像一只野兽一样，他所做的事情就如同野兽做的事情，整个人的形体好像也变了，他没有办法再治理巴比伦，所以他的臣宰就把他放到一个地方去晾着，让他过牲畜的生活。等到那七年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他的心突然明白过来，他突然了解到说，他自己的骄傲以及这位全能的神是那么的真实，他就开始伏伏下来敬拜这位全能的神。后来他整个的生命改变了之后，上帝帮助他整个得到医治，医治之后他回到他的王位上继续治理巴比伦国。然后他说了一段话，一起来念，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若干年之后改朝换代了，但以理仍旧在宰相的位置上面，他周围的同僚起来陷害他。长话短说，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但是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但以理蒙保守很平安。结果后来那些要害但以理的人被丢到狮子坑里面，那只狮子饿很久了，因为又被上帝的使者把那个口封住，所以饿得更久，所以这些要害他的人一丢进去，他们就张嘴咔就吃了，吃饱了，这几个人就没有了。后来当时的王颁布了一道谕旨，一起来念一下，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管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活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 不论是巴比伦王或是这个王，这个王是 大利乌王，不论是哪一个王，他们原本都是 不相信上帝的，但是在这个时刻他们服伏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承认这位全能的上帝，他们相信，他们回转，并且他们吩咐全国要起来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转化跟改变的来到，这个当中经过的年日是长久的，但是这些年轻人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开始坚持，一直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在上帝的心智没有改变，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心智跟努力没有改变，他们持守住他们在上帝面前那个分别为圣的心没有改变，到一个地步，整个当时在巴比伦，在波斯，这些不认识神的国度的当中，在整个当时的世界里面，因着几个人在神面前的坚持，当时的世界开始回转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神。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要怎么过？这是一条你可以选择的路。但以理书的最后有一段这样的话，一起来读一下。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段话在讲一件事情，在末后的日子会有死里复活的事情发生，所有死的人都会活过来。假如我们信耶稣的人到那个日子还活着，那么我们的形体会被改变，会被接到天上去。假如我们死了，我们会复活，那么全世界死的人都会复活，从古到今的。可是有一些人复活之后得永生，有一些人永远受羞辱、被憎恶、受永远的刑罚。你会在哪里？然后这里讲说，一起来念：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件事情，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四个年轻人就是后面这种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们决定跟这个世界要不一样，他们决定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他们决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见证这位独一真神的器皿。结果当他们走完一生，上帝给他们的评语是什么？那智慧的人，这样真正的智慧人，要如同天上的光一样，要如同天上的明灯，要如同天上的星一样，在那里照亮，在那里照亮，在那里照亮，照亮整个的黑暗。然后这些人是那些带领许多人归向公义的，这些人是见证真神，让人认识这位公义的真神的。这些人要如同那些天上的星，在那里永远发光，直到永永远远。当你决定把你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当你决定不要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上帝就能够预备你，就能够改变你，就能够坚固你，使你可以进入上帝对你的命定跟计划，使用你去改变这个世界。我渴望一件事情，所有的年轻人，你的灵里头都能够有一种苏醒。当你了解这个世界对你的计划，虽然你身为神的儿女，但是他有办法让你跟世界一模一样，而让你的结局也跟他一模一样，就是进入到审判里面去。可是你也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要活得不一样，我要一生在上帝的面前持守，我要在他的面前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给他，让他使用我的生命。当我们面对整个的台湾，面对这个世界，我要问一件事情，今天在台湾的但以理在哪里？今天在台湾的哈拿尼亚在哪里？今天在台湾的米沙利在哪里？今天在台湾的亚撒利亚在哪里？今天这样的年轻人在哪里？ 有哪一些人你真的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说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交在他的手中，不论这个世界想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我不会容许他。不论这个世界想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样把我带到一条远离神的道路，我不会容许他。不论这个世界想要怎么毁坏上帝对我的命定，我不会容许他。因为我的生命是属于这位永活的上帝的，是属于这位拣选我的上帝的，是属于这位用他的爱子耶稣的生命把我买赎回去的上帝的。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他要透过我让这个世界看到盼望，他要透过我让人可以认识这位独一的神，他要透过我让这个世界看到亮光，看到一个改变的可能性，他要透过我让我的家庭得到盼望，他要透过我让我所在的校园里面有一个改变的可能，他要透过我让我的办公室，让我的公司不再一样，他要透过我让整个台湾可以扭转过来。年轻人，这个人是你吗？这个人是你吗？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能不能我们的口不是抱怨，不是指责，不是发怒，不是怨言，不是血气，不是怪罪别人，而是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主啊，你使用我，主啊，你使用我，主啊，你使用我，让我的家可以改变，让我那个破碎的家可以改变，让我那群还不认识你的亲人可以有机会认识你。主啊，你使用我，让我的学校，让我那许多的同学当中，他们还不认识你的，他们可以看到你的光。主啊，你使用我，让我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让这个世界还可以看到你的道路，可以得知你的救恩。主啊，我求你来使用我。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